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四集。气功，从一听说它我就相信，截断物欲的追逼，放弃人类的妄自尊大，回到与万物平等的地位，物我两忘，谛听自然神秘的脚步。我相信气功确有科学不可比及的力量，比如在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地方创造奇迹，比如在沉思默想中看见生命更深处的奥秘，还有一些听上去更近科学的功法，比如沟通宇宙信息，比如超越三维空间汲取更高级的能量，比如从更微观的世界中脱胎换骨，这些我都倾向于相信。甚至风水、符咒之类，大概也不是全无道理。世界之神秘，是人的智力永难穷尽的，没理由不相信奇迹的存在。但若以奇迹论神明，就怕那神明还是说瞎话的一位。奇迹能把这人间照顾得周全吗？能改变这人间戏剧只留下幸运的角色吗？能使人间只有福乐不存悲忧吗？要是不能，就算他上天入地勤风赋雨，也没有真正改变人的处境。神明一落到实惠，总难免捉襟见肘，力不从心。人间呢，仍要有各类角色，大家还是得分工合作，把所有的角色都承担起来。所谓奇迹，大概就像宝葫芦的秘密，把别人的好运偷来给你，差别守恒，无非角色调换一下位置拉倒。看足球就像看人生，或看它是一场胜战，全部热情都在打败一己，或视之为一次信心的锤炼和精神狂欢，场地上演出的是坎坷人生的缩影，看台上唱诵的是对不屈的颂扬，是爱的期盼。再是说，这火爆的游戏真是荒唐，执迷不悟，如痴如癫，压根儿是一场错误。何如及早抽身脱离红尘，去投奔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。第三种态度常令我暗自踌躇，越是接近人生的终点，越是要想，这人间真的可爱吗？说可爱太过简单，简单的像一句没有内容的套话。其实人人心底都有一幅更美好的图景，就连科学也已经看见，人的自命不凡已经把这个星球搞得多么乌烟瘴气，贪婪鼓舞着贪婪，纷争繁衍着纷争，说不定哪天冒出个狂人，一场细菌大战，人间戏剧忽然收场。也许人间真的是一场错误，也许在某一种时空中真的存在着极乐。人是这样的渺小无知，人的知识之外，宇宙的神秘浩瀚无边，为什么肯定没有那样的地方？人不知其所在罢了，人却可能在来生去投靠它，这真是多么迷人的图景。于是正有很多这样的理想流行，天上人间，美妙超过以往的种种主义，种种法门汇成一句话，到那儿去吧，这儿已经无可留恋，这儿已是残山圣水，那儿才是你的梦中天堂。信与不信，常让我暗自踌躇。 单说遏制人类的贪婪吧，乐观的理由就少，悲观的根据越来越多。森林消失，草原沙化，河流干涸，海洋污染，天上破着个大窟窿，而且越来越大，但人类还在热火朝天的敲诈和掠夺，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，真能遏制吗？令人怀疑。比如我下了好大决心，也只抗拒了羊绒衫的诱惑，据说那东西破坏植被，但更多的诱惑只在理论上抗拒。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很多好玩意儿，空调、汽车、飞机、化肥、农药、电脑，丰富的超过有用的商品，新奇的等于屠杀的美味，舒适的近似残废的生活。人能齐心协力放弃这样的舒适吗？还是让人怀疑。就算有99个人愿意放弃，但剩下一个人坚持，舒适的魔力就要扩散，就会有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个人出来继承和发扬。常能读到一些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精彩理论，赞叹之余一走神儿，看见生活自有其不要命的步伐。魔法一旦把人套住，大概就只有一直往前走，不要朝两边看了。设想有一处不同于人间的极乐之地，不该受到非难。但问题是，谁能洞开通向那儿的神秘之门？这就又惹动了争夺，大师林立，功法纷纭，其实都说着同一句话，跟随我吧。到底应该跟随谁呢？这神秘的权力究竟是谁掌握着？无从分辨，似乎就看谁许下的福乐更彻底了。既已许下福乐，便不愁没人着迷，于是又一场蜂拥，以当年眺望主义的热情去眺望另一维空间了。原来天堂并不在咱们这地界，以往真是瞎忙。于是调离苦难的心情愈加急迫。然而天堂的门票像是有限，怎么办？那就只好谁先觉悟谁先去吧。至于那些拿不到门票的人嘛，实在是他们自己慧根不够，福缘浅薄，又怨的哪一个？闹来闹去，这逻辑其实又熟悉。为富不仁者对穷人不也是这么说吗？你自己无能，又怨的谁一个？这逻辑也许并不都错，但这漠然无碍的境界，不正是人间凶险的首要？记得佛门有一句伟大教诲，一人未得度，众生都未得度。佛祖有一句感人的誓言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怎么到了一些自命的佛徒那里，竟变得与福利分房相似？房源或者福运有限，机不可失，大家各显神通吧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因此我大大的迷惑，就算那极乐之地确凿，就算我们来生确实有望被天堂接纳，但那可是凭着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就能够去的吗？倘天堂之门也是偏袒着争抢之下的强者，天堂与人间可还有什么两样？好吧，退一步想，就算争抢着去的也就去了，但这漠然无碍的心情被带去天堂， 天堂还会永远无忧吗？争抢的欲望不会把那儿也搅得群雄并起，天上大乱。所以我宁可还是相信，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，仰望使我们洗去污浊。所谓另一维时空，其实是指精神的一维，这一维并不与人间隔绝，而是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重叠融汇。神秘的力量毫无疑问是存在的，神秘存在于冥冥之中，这其实很好，恰为人间的梦想与完善铺筑起无限的前途。但是这无限既由神秘所辖，便不容凡人染指。原因简单，有限的凡人怎么可能通晓无限的神秘？神秘的商标一旦由凡人注册，那就值得大众担心。他掌握着神秘的权利啊，有什么疑问还敢跟他讨论？有什么不同意见还敢跟他较真儿？岂不又是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吗？如果奇迹并不能改变这人间戏剧，苦难守恒，幸运之神无非做些调换角色的工作，众生还能求助于什么呢？只有相互携手，只有求助于爱吧。这样说明显已经迂腐，再要问爱是什么，更要惹得潇洒笑话。比如说爱情，潇洒曾屡次告诫过我们了，其实没有。有婚姻，有性欲，有搭伙过日子，哪有什么爱情？这又让迂腐糊涂，你到底是说什么没有？什么？迂腐真是给潇洒添乱。你要是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，你怎么断定它没有？你要是说出没有了什么，什么就已经有了？爱情本来是一种心愿，不能到街上看看就说没有，而没有这份心愿的人也不会说他没有，他们觉得婚姻和性欲已经就是了。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也不算很通顺，能够捐资捐物捐躯，可心愿是能够捐的吗？爱如果是你的心愿，爱已经使你受益，无论如何用不上大义凛然。在街市上我见过两只狗，隔着熙攘的人群，远远的它们已经互相发现，互相呼唤，眉目传情。待主人手上的绳索一松，它们就一个从东一个从西，钻过千百条人腿飞奔到一起，那样子就像电影中久别的情人一朝重逢，或历尽劫波的夫妻终于团聚。他们亲亲密密的偎依，耳鬓厮磨，怯怯地说些狗话，然后时候到了，主人喊了，主人重力轻离别，他们呢仍旧情意缠绵，觉得时间怎么忽然走得这样快。主人过来抓住绳索，拍拍他们的脑门，告诉他们，你们是狗啊，要本分，要把你们的爱献给某一处三居室。他们于是各奔东西，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，消失在人海苍茫之中，而且互相不知道地址。我常想，这两只狗一定知道它们怀念的是什么，虽然它们说不出，亦或只因为我们听不懂。不过可以猜想，只身活在异类当中，周围全是语言难通的两足动物，孤独还能教它们怀念什么呢？只是我未及注意它们的性别，不知那是否仅仅出于性欲。 不管怎么说，给爱下定义是要惹上帝发笑的。不如先绕开它，换个角度，这样问：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感到了爱？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时候，你感到了需要爱？我常回想，那是在什么时候，什么样的时候？那大约要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。有个女孩与我同年，她长得漂亮吗？但是我的目光总是被她吸引，只要她在，我的注意力就总是去围绕她。最初发现她是在一次六一儿童节的庆祝会上，她朗诵一首诗，关于一个穷苦的黑人孩子的诗。会场中先还有些喧闹，但忽然喧闹声沉落下去，只剩他的声音在会场中飘扬，清纯稚气，但却微微的哽咽。灯光全部聚向他时，我看见他的眼边有泪光。从那以后，我总想去接近他，但又总是远远地看他，并不敢走去近前，甚至跟他说话也有自惭形秽之感，甚至连他的住处也让我想象迭出，觉得神圣不可及。这是爱吗？爱的萌动？但这与性有多少关系呢？那女孩现在想来真的不能算漂亮，身上一点女人的迹象也还没有，是什么触动了我呢？如果那一次触动中确实有着懵懂的性因素，可同样的触动也曾来自一个男孩。他住在一座不同寻常的房子里。我在《戊戌笔记》中写过那座房子。在《戊戌笔记》中，我借助对一个女孩的眺望，写过我怎样走进了那座漂亮的房子，看见了里面的生活。那是一座我在当时看去不可思议的房子，和一种我想象不到的生活。在《戊戌笔记》中，我写到了我当时的感受。在走不进的灰暗小街的缠缠绕绕之中，在寂寞的冬天的早晨，朦胧的阳光之下，那座房子明朗、清洁、幽静，仿佛置身世外。那里面的布设和主人们的举止都高雅的让我惊诧，让我羡慕，让一个欲念出萌的孩子从头到脚弥漫开沉沉的自卑。我很快就感觉到了一种冷淡和冷淡的威胁。不错，是自卑。我永远都看见那一刻，那一刻永不磨灭。那儿的人是否傲慢地说了些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自卑与生俱来，重要的是那冷淡的威胁其实是由自卑构筑。即使那儿的人没有任何傲慢的表示，我也早就想逃跑了。《戊戌笔记》中写的是，我想回家，我跑出了那座美丽的房子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但是家，那一向等待着我的温暖之中，忽然渗进了一缕黯然。家，由于另一种生活的衬照，由于冷淡的威胁，竟也变得孤独堪怜。在《戊戌笔记》中，我借助于画家 Z 的形象，去看过我自己那时的心情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